哦，这个不是电视，电视，我，是吧？哎，可以了。好，感谢主。好，大家能看见了哈。我不知道在线上的黄真弟兄能不能给个 signal 能不能听见我在说话？可以是吧？你可以，好，OK，好，谢谢，感谢主。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被他们寻见哈。前两天不是前两天了，这前面一段时间哈，我已经忘了具体的场合是什么哈。我们的黄长老啊，黄立夫长老，他就在我已经很我不知道是那个祷告会的时候，还是说是一个另外一个场合哈。他说我们 CCMC 哈，整个这个教会，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叫个鸭子教会，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冯牧师来之前哈，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牧师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弟兄姐妹哈，都是很乐意的服侍，尤其在讲台上面像我这样的人也赶鸭子上架，所以呢，他就称我们的教会叫鸭子教会哈。确实每次讲到哈，从开始准备就内心确实有很多的恐惧战惊啊，原因是自己在灵里面的这个时间啊确实不是很长，另外呢确实也是对神的话说实话看的变数有一些，但是呢并不是理解特别的深入啊，所以也是求主来帮助啊。今天被他们就是今天我的题目叫就被他们寻见哈。那这个是在历代志下第15章里面的一个以色列这个犹大南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历史片段。那我想今天我就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就不想叫大家都起立大家就听我来念大家能看见啊，听我来念啊。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撒听见这话和俄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灭，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招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纳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亚撒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所取的掳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头的粉碎烧在吉伦西边，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 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好，经文我们今天就读到这。我们在开始今天的正式的解经和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来感谢你，我们来能够来到这里来，这样一个实体的敬拜和网上的敬拜同时能够进行，这全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特别的顾念啊，孩子在这里啊，确实啊有很多的欠缺，无论是对你话语的理解，在灵里面的经验，真的是非常的欠缺。主啊，求你顾念，求你也是，求你的灵也是啊运行在我里面，也运行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今天听的说的都被你的话能够得到造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以上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刚刚说的这个亚撒王啊，亚撒王实际上大家啊，我先问一个问题，亚撒王有没有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出现过没出现过？出现过啊，在弥赛亚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啊，这个他是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过啊。那这个地方讲大卫的这个王朝啊，大卫的这个国啊，王位从大卫开始，然后大卫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生了罗伯安，罗伯安生了亚比亚，然后再到亚撒啊。所以亚撒是弥赛亚家谱一个王啊，然后呢亚撒是大卫啊家他们第五个王啊。那么大家看见我这个地方啊，用不同的颜色哈、啊，为什么用这个颜色呢？这个绿颜色代表是好的，然后呢这个红的偏红的就代表不太好了哈、啊，那这个不好的哈、啊，那我们就看亚撒他的前两代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的这个爷爷叫罗伯安的啊，罗伯安的这个年代实际上南北国从他手里面分裂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是所罗门他晚年的时候就随从他的嫔妃们去敬拜外国的神啊，外邦的神，所以呢耶和华神就把这个国就分开了啊，这是神的旨意哈、啊。那么罗伯安手里面他就啊这个南北国就分裂了。然后呢亚比亚生了亚撒，然后亚比亚他的对他的评价也都是很不高的啊。圣经里面对罗伯安的评价是这样的，罗伯安执政的期间哈、啊，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触动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是指神的愤恨啊，比他列祖更甚。点点点这个地方不说啊，就我们又打出来，因为比较长，说这个国中有娈童啊，然后这个国中开始敬拜各种各样外邦的偶像啊，是一个极度这个偶像敬拜非常泛滥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大家看到罗伯安这个年代，实际上这个南国的这个整个国家的灵性的状况是非常差的啊，是非常成问题的。那么这个亚比亚就是他的爸爸啊，亚撒的爸爸叫亚比亚，在这个不同的书里面，他有的时候叫亚比亚，有的时候叫亚比央哈、啊，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啊。行他父亲就是这个罗伯安啊，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啊，而且还变本加厉，后面还是点点点啊，点点点讲的是什么呢？说他不像他祖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敬拜神啊，或者侍奉神。啊，那么大卫实际上是所有后面这些王的一个标杆，但凡在说的时候，这他是不是诚诚实实的去侍奉神，是不是诚诚实实的这个敬拜神的时候，都会说有没有像他祖大卫那个样子啊？所以大卫是啊，这个是一个标杆啊，是所有这些王的一个标杆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撒王啊，他实际上他的家庭背景当然是王族，对不对？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前面两代半吧都不是很好的啊，都是比较成问题的啊，都是比较成问题的。那么整个这个也因为这个王哈、啊、当一个领导人他在灵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状况也是比较岌岌可危的啊，是比较成问题的啊。那在后面我还会再讲到，就这两个王，因为前面这两个王加上所罗门他晚年所做的这些事情，以至于让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非常成问题的啊。好，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我想再想说一下，就是说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亚撒王，我因为大家看见了一个绿颜色一个稍微偏黄的，他是在最后的时候，最后大概5年的时候，他 他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亚撒王一生还是非常心非常的诚实，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侍奉神。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第一句话他说，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那么这位先知叫名字叫做亚撒利亚，这是一位先知，这个地方还没说，但是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时候已经说了，他是个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啊，这个亚撒利亚这个先知虽然是有名有姓，而且他父亲是谁也写在这个地方，俄德一般是一个叫另外一个名字叫义多啊，应该是同音的，就是这两个应该是一个啊。义多我们在别的地方都见过那个名字，但是呢好像从这个经文前前后后看的话又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这个先知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啊，圣经里面就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啊。好，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做事情的时候，就是神当看见这个他的选民啊在地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这是神做事的方法，他就会，神的灵会感动先知，拣选一个先知，然后叫他去啊跟他的百姓说话。那么这是神做事情的方法。那么这个先知们做什么事情呢？这是神对耶利米先知说的话啊，但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先知基本上都是他差遣的时候都会这样说同样的话。说我差遣你到哪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大家不要看这句话啊，说起来很简单，谁那里去就那里去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你想想你，我们一个平头百姓，我们不知道这个亚撒利亚他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在那个年代。啊，他要去跟王说话。这是一个实际上在很多的情况下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你去跟王说话，有可能被杀头，可能会坐监，可能会被迫害啊！这个地方 quote 的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耶利米先知，他就是这样，他去跟南国的人说：“你们马上就快灭亡了，赶紧回头吧，归向耶和华。”谁没有人相信他？从官长开始到百姓，没有人相信他。不光不相信，还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把它吊在这个水井里面啊，所以做先知是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神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实际上神一般来说派先知去说的话都是人很不爱听的啊，非常不爱听的啊，非常不爱听的啊。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尤其是我那时候在教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想到我们有的时候站在讲台上，不管是你主日学也好，不管是在讲道的时候也好，真的是应该向这些先知们学习。有些话是很难听的，就是人就是凭肉体他不愿意听，但是呢神说这是你要，这是你的职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当然先知哈，神有的时候也派先知，不光是对他的选民了，当然也跟这个外邦的人去说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先知约拿是不是跑到尼尼微去，神说你要跟尼尼微人去说话，要叫他们悔改，但是外邦人是以色列的仇敌啊，对不对？但是他也有这样的事情。还有以利沙的年代，对吧？跟亚兰国的一个将军啊，叫哈薛的啊，等等等等啊，是他们这个先知啊，神派先知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今天我们学的是历代志啊，然后列王记等等这些历史书里面，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一般都会有两条主线，一条呢是君王。就是这个朝代的更替是吧，这个王完了以后下面他的儿子或者是等等或者是改朝换代了，对不对？这些这样的一些历史的啊片段组成。另外一条主线是什么呢？永远是神派先知和他的百姓和这些君王官长之间的一个互动。然后正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更多的是先知的这一条啊，你如果去看的话啊，你就会看见就是神通过这些，通过先知跟这个百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你就看出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我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你如果很多的花很多的时间去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的话，不仅仅是看他们这个宫廷剧啊，而是看真的是神怎么样跟他的选民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话，你就会慢慢清楚，哦，我们的神感情是，哦，他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你可以知道他的性情啊，他有的时候会不高兴，他有的时候会高兴啊，都是啊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所以如果你注意去看这个先知跟他的选民说话，他的选民什么反应，然后反应了以后先知又跟他们说什么话，然后或者过一段时间神又告诉这个先知你要又去说什么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神 是怎么样在磨造这个他自己的选民啊。那神今天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啊，现代的啊，新约时代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对他说哈、啊，这个亚撒利亚先知啊，对他说这个他显然是亚撒，对不对？亚撒王啊。那这个时机啊，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不可能把啊，实际上是前后两章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所以我不想多花太多的时间，我就想讲一下这个时机。实际上对于这个先知来说，我们前面说了见王本来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前面的这个背景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说话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说话啊，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说话。那么前面一章14章的时候，后半部分在讲述一个什么事情呢？讲述南国犹大他们面临了一个国家面临一个极大的一个灾难啊。那么是个什么样的灾难呢？就那个时候在犹大的南地啊，就是他的南面有古实百万大军啊，圣经里面记载有一百万这个古实的大军。那这个古实呢有一些解经有不同的说法啊，那有说是埃及的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呢是在古实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啊。那他们有百万大军，不光是百万大军，这个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有300辆战车。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300辆战车算什么，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才是铁器时代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大兵压境，这个南国极有可能如果防守不住的话，它其实极有可能就国家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于亚撒王来说，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考验啊。那而且兵力呢，就是他们是百万，对不对？那他们这个犹大国啊，这个圣经记载说犹大人30万可以打仗的，然后再加28万还是26万，我也记不清了，叫便雅悯人，因为有很多的便雅悯人他是跟这个犹大支派的啊，属于南国的。所以呢，这个一边是100万加300辆战车，一边只有不到60万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非常悬殊的这样的一次战役啊。所以在这样的危难当中啊，这样的敌众我寡的这种情况下面，这个亚撒王他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候，他就向耶和华神祷告啊。那他的祷告，我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重要，所以我必须把它打出来，大家看得见啊。他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他很清楚，我们现在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军队的实力，我们自己的国力来说是非常那个的，而且这个时候。古时的百万大军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去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南面的一个防守城，只有30里不到的地方，啊，就是如果那个地方失守，基本上这个南国就毁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危急的时候。所以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啊，这是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上面啊一次以少敌啊，就是胜多。这样的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战役，但是神在这个里面，神出手啊，把这个事情，把这样的一个境况，他就挽救回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亚撒王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是一个凯旋而归的一个状态。他不光是把古实的大军他打败了，而且因为他们占领了这个南地很多地方，所以呢，他这个赶走这些敌人的过程当中，还把南地的很多的这个战利品他都收回去了。但我们就刚刚读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面献给耶和华神的牛和羊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战利品里面的，所以他们是大获全胜回到耶路撒冷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大家想一下，这样的一个王啊，他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啊，而且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啊，要听先知的话，这是个难度很高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啊？且不说一般的人啊，其实还没有什么，就我自己，我认为这个别人要跟我指出一点错，我太太有极深刻的这个体会啊，那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说，他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里总是看为正的啊。我发现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只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那我们来看这个亚撒王到底是一个愚妄人还是个智慧人啊？好，然后这个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个先知啊，就是亚撒利亚是个特别特别会讲道的一个人啊。他真的是根据这个情形，目前的这个状况啊，他会说，特别会说话，同时呢，他把神的这个真理也说得清清楚楚的。他说：“你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啊，这个顺从哈，我们中文翻译叫顺从，但实际上在不同的中文的译本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叫跟从啊，跟从，然后听从，跟随，甚至有形影不离。那么在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这个版本的话，实际上是翻得更简单一些，也更容易理解一些。他说 The Lord is with you while you are with him。 啊，那大家看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愿意跟神同在，神也愿意跟你同在，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对不对？当然后面他就啊，这个我们实际上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地方神啊，通过先知实际上在告诫以色列人啊，既是一个应许，同时也是一个警戒，对不对？他首先这句话哈，前面那句话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实际上这个先知是用这句话，第一是在肯定，和首先是肯定你们获得胜仗，获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胜利，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啊这个顺从耶和华，对不对？你们信靠耶和华，所以你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胜利，是在提醒他们你们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神的恩典，你已经尝过主恩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实际上在重申神的一个应许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实际上也是带着警戒的，对不对？应许和警戒啊，你也可以说是祝福和咒诅，对不对？好，那就是要寻求他就必寻见，但是你要离弃他，他也必离弃你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啊。所以这个先知啊，他在这样简短的这几句话里面，他实际上把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真理啊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这句话实际上在描述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人面对神永远只有两个选择，不管是我们信主的还是在没信主的，没信主的也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到底信主还是不信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可以远离神，你也可以不断的去寻求神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选择。那么在这个两个不同的选择就会带来两个不同的后果啊。好，那我们来看哈，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若寻求他就必寻见，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是亚撒王，这是个时候是900BC 啊，是在主前900年的时候啊。但是这句话在这个之前的500年啊，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会众进入迦南地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啊。我们来看啊，那么在500年前啊，这个摩西哈，带领以色列人啊，这是一个雕像，也描述的是什么呢？摩西在尼泊山上，他快死了，就是在写生命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看远看这个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在那看，看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说啊，他这时候他内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担忧是什么？你们进了那地以后必然会离弃耶和华神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在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不是没有后果的，是有后果的，你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是即便如此，你如果回头的话，他们对他们嘱咐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的话，如果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大家看来基本文字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在以色列人整个的这个历史上面一直在说这个话啊。好，那然后我们再看亚撒王后面大概过了300多年以后，就是犹大南国都快灭亡的时候，就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先知叫耶利米先知。这个时候，这个耶利米先知我们都知道是个流泪的先知，为什么呢？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是什么？这个整个犹大南国就要被灭亡了啊，然后圣城就要被毁了，圣殿也要被毁了，人民最后要被掳了。他看到这样的异象以后，他就跟犹大的从王开始官长百姓，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跟他们讲这个信息，你们一定要悔改，一定悔改，可能还有机会。但是所有的这些人听到的人都对他特别的厌恶，不光是对他的厌恶，把他还要监禁起来啊！那最恶劣的一次是什么呢？把他吊在这个井里面，井里面下面都是淤泥啊！他最后这个要把他拿起来的时候，必须要叫他这个用这个布啊锤子他把他拎起来，因为他那时候建的这个井只能跟这个垂直的下去，他们又可以自己往上爬的地方啊，所以是个非常非常这个离谱的这样的一个迫害啊。这样就是即便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神对他的选民是怎么说的，他说是的，你们要被掳了啊，你们可以对我的话置若罔闻，但是你们确实是要被掳了啊。但是即便这个时候被掳的之前啊，神还是给以色列民一个选择啊，给他们一个应许啊，说70年以后你们还是要回归啊，这个地方我没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啊，但是回归以后你们寻求我。这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为什么他们会灭亡，是因为对神的背叛，对神的离弃，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说，你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你看，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他们没进迦南地之前，到他们从被迦南地赶出去之前，神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一句话啊，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不光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的主耶稣也说了这样的话啊。那在讲主耶稣这句话之前，我想再 make 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是个给第二次机会的神啊。我们刚刚简短的看了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这样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民族啊。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是很值得为此骄傲。但是确实在历史上面他们离弃神的这个行径，你要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是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怎么怒气不争啊，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啊？但是神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挽回啊。神通过以西结先知啊，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啊，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然后下面说的那句话，他是这个，你就体会一下他这个神的这个感情在里面。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回转吧，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你就看到神，我们的神啊，确实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听到很多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很多的故事一样，就是确实孩子不听话，但是你是费尽了心机啊，让他挽回啊。好，那同样的一句话，在新约时代，我们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我们就要纪念我们主的诞生啊，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啊，他在世界上面所成就的，让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真的是能够坦然无惧啊，我们觉得得到了这个永生啊。啊，他来了，他说了一句这样的一句话，当然这句话的这个上下文啊，这个 context 是什么呢？他是在教导他的门徒们，也是在教导我们啊，说就是你要带着信心不断的向神祷告，对不对？不要间断的去祷告啊，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不管是在旧约对他当时的以色列的选民，还是对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应许啊。那么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他愿意人啊，愿意能够寻找他，同时呢能够让人寻见的啊。和我们知道的很多其他的这些宗教，尤其是那些神秘主义的这些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有一个 point 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的神是远远的大过我们，并不是以我们的认知的这个能力是完全的可以认识他的，对不对啊？他是一个随即一行万事的神，对不对？随即一行万事的人，而且他有一些隐秘的事情我们是不应该知道的啊。以色列人在申命记里面啊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事情，对神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这位神，就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他是愿意，很乐意的，他愿意怎么呢？他要启示自己。那最好的一个例证是什么？就是我们手里面的圣经，对不对？66本书里面，你从头看到尾的话，神几乎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启示自己，把自己他的性情是什么样子的，他什么属性啊，原原本本的在告诉这个读者，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啊，一个愿意启示自己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啊？然后他愿意被人寻见啊，这个愿意被人寻见表达这个意思里面是什么？就是你即便有的时候离弃我了，或者是我信主了以后我很长时间我冷淡了，不去追随神了，但是你即便这个时候你想回头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被你寻见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而且是神是一个愿意与人同在的， 我们愿意跟他同在，他也愿意跟我们同在。不是说神已经不在了，只是我们人不愿意去亲近他，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前面讲到，神是愿意给第二次机会的神。神这个地方我想说一下，是我们的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大卫的诗里面说的，我人算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啊，无穷大的神，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好，嗯，先知在重申了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一个带警戒的应许，或者是带应许的警戒吧。以后啊，他就说啊，他就跟这个亚撒王和他的这个百姓啊，在指出他们当时南国的这个问题了啊。他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回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那么现状显然是不信真神好久了，对不对啊？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灵性的现状。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殉回的祭司啊。这个没有殉回的祭司啊，祭司他有一个职责啊。我这个地方打得有点小，我今天不知道，我因为我忘了我们这个屏幕比较小，所以这个我应该把字体搞得大一些啊。这句话是在利未记里面，就是神在设立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的制度的时候，神有对摩西有直接的启示，同时对亚伦的后裔都是做祭司，对亚伦也有直接的启示。这一句话是神，耶和华神直接跟亚伦说的啊。他说你就是我们一般人说祭司一般想到的是什么？祭坛，对不对？他们带着这个牛羊是吧，献祭，给神献祭是吧。他们工作不仅仅是这个，他们其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这是神直接跟他说的，跟亚伦说的，说你的子孙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小于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他们是有负责担负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要原原本本的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去遵行，怎么去解读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不管是带查经的也好，不管是带主学的也好，不管是在讲道的也好，实际上我们肩负的两个职责在里面，一个是先知的。先知实际上是就是说 problem driven， 就是你这个选民里面有了问题了，然后先知神会启示这个先知呢会跟他们去说话，解决问题型的。然后另外一类呢是神已经有律法来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必须要把这个律法要教导清楚。所以呢一般来说你有两个职分，一个就是先知的职分，另外一个你是有一个祭司的职分啊。当然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人人皆祭司哈，大家都有这个祭司的职分，都有这个教导的职分。好，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说一下，就是不信真神好久了。好久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撒王实际上登基以后啊，他这个时候应该是亚撒15年的时候，就是他前面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亚撒登基以后啊，他就知道这个国家目前这个灵性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所以呢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改革了，宗教的改革啊。那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除掉外邦的坛丘坛柱像，但是呢他这个事情做的不是特别彻底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是为什么亚撒利亚先知在选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在他们胜利的时候啊，再去告诉这个亚撒王啊，你必须要持续的推进你之前就在开始做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实际上亚撒他实际上继承的这个南国，他不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个很好的一个状况了。那么我们就看到所罗门晚年所犯的这些错误是吧，罗班手里南北国的分裂啊，实际上从那个时候以后就他们就快速的迅速的这个离弃神，而且是纵容那个别神的崇拜。那个时候有点像现在的美国说我们要多元化，我们一定要尊重其他的宗教。所以呢那个时候所罗门实际上他实行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啊是非常没落的。这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没有殉会的祭司啊，这个地方说没有，也没有律法，不是说没有神没有赐下律法，律法早就在那里了，只是没有人去教百姓怎么去遵守律法啊，这是他们的这个时候的问题啊。但是这个离弃神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离弃神啊，实际上就是神是万福之源，我们经常上的三一颂里面万福之源，对不对？离弃神实际上也就离弃真理，离弃真理就是离弃真相啊。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年代是什么呢？信息极度的爆炸，所有的新闻什么都有，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可信的了，对不对？离弃神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个结局，就没有真相的一个世界啊。到现在为止选举到底什么结果 很多人都啊，各个就看你去问谁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离弃了神，也就是离弃了公义，也就离弃了和平，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和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你最终得到的一个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的灾难啊。对于一个团体来说也是这个样子的，对于家庭啊，小到家庭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人都会自以为意，这个团体也会自以为意，这个政党也会自以为意，这个夫妻两个人各自也是会自以为意，最后出现什么问题啊？就会出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个地方前面说的这句话是一样的啊，这国攻击那国啊，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的去破坏，这就出现了这个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各样的灾难扰乱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如果我现在回想，如果我还没信主之前，如果看到我这个最后那个半句话的话，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的话，我以我当时那个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敌意啊，我跟你说，你看你们圣经都承认了这个神不是个好的神，对不对？他用各样的灾难去扰乱他啊，我想我们对今天我们来说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去解读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个基督的就是神的爱不在这里，而是说人首先的离弃了神，对不对？人离弃神的结果是什么呢？神就任凭你，神就任凭你，你不是想离弃我们，对不对？他就任凭你啊。那任凭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离弃了神，离弃了真理，离弃了真相，离弃了公义，离弃了和平。你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和平，你这个社区也不会有和平，这个家庭也不会有和平啊，就会有各种的灾难啊。像人神任凭啊，这个关于神任凭的这件事情，我想在旧约里面就是类似这种说法，神用各样的灾难啊去扰乱他们，这样的说法是很多的啊。好，这一页我不知道大家不用仔细的看这个哈，我就想来跟大家讲一下离弃神的这个后果啊。那么南北国啊，这个大家不用看这个后面一页，我给大家一个快速的一个总结啊。离弃神作为一个国家哈，我就用一个南北国这样的一个例子给大家一个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看看一下后果是什么。南北国在这个统一王国变成分裂成南北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你如果去看列王记的话，他都会说啊某某某王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或者是看为正的事情，看为正的事情那就是个好王啊。那在前面我那个如果是好王，它就是绿颜色的哈啊。那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好王人数零啊，然后呢犹大南国犹大实际上灵性也不怎么样啊，也是离弃神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们不管怎么样有亚撒这样的，一共有八个好王啊。那么这些好王呢，他们当然也有不好的。那么北国以色列总共就19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啊，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然后犹大南国啊，这个一共是20个王，然后12个是恶王，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还有8个是好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19个，北国19个，南国是20个，按道理来说王一共人数就差了一个，对不对？那么他们这个朝代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这个存在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但是实际上的年数是什么？北国210年，只存在了210年，然后但是南国后面还怎么100，比他们多了135年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一个南国，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啊有一些好王，还是有一些时间愿意追随神的啊，所以他们就存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宫廷剧啊，如果你真想看宫廷剧的话，我的建议是多看一些列王记，尤其关注一下北国的这个历史，那个里面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当然也很血腥啊。谋杀北国以色列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谋杀一共7次，还加一，为什么呢？是其中有个王做了7天的，叫新立的。7天的王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军队造反了，他就在王宫里面把自己自焚了，自杀了一个，就8个。当然南国也好，就是好一些，但是南国是在恶王的时候，尤其其中还有一个篡权的一个女王啊，就今天没时间讲啊，他们有3个啊。相对来说啊，大家可以看出，就是追随神的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啊。 好，哦，还有一个统计的数字也还挺有意思的，好王他在位的时间28年，大家猜一下恶王是多长时间？20、7、15、11年，就是不管是北国的恶王也好，不管是南国的恶王也好，11年，这是我在七八年前哈，在教《列王纪》和《历代志》的时候，前面做了一个统计的表啊，大家可以看出来，你离弃神，你的下场就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啊，这是简单的南北国啊，就做一个例子。然后我想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国，美国的今昔比较一下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啊。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这 pandemic 之前，实际上隔一段时间就有枪击的事件啊，这段 pandemic 期间好像还略好一些啊。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新闻的话，总归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但凡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总有人在质问：神，你为什么让这样的灾难发生？你跑哪里去了？为什么让这些小孩子给打死了？哦，等等等等之类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看到这个国家和当年清教徒来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的这个灵性的状况，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灵性状况的比较，不是同日而语。我不管你是在左边的，在右边的，不管你是啊自由派的，不管你是保守派的，大家都是承认这一点：美国的灵性的状况，美国的基督信仰的这个状况，啊是每况愈下的，是每况愈下的，啊，这就是这个国家啊。那么实际上，美国的这个啊，就我来到美国以后所见证的这个美国的下滑也是非常厉害啊。那么什么？祷告不能在学校里面，不能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十诫必须要拿走啊，等等之类的啊。那更有甚者啊，就是像 AD、BC 这样的，我们都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改 BC 不能用了，BCE 啊，Before Common Era 是吧？然后本来就是 Before Christ，那不行，基督色彩的东西我都要给你清除掉。然后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神你在哪里？实际上是你早就已经离弃神了，是吧？所以我想，我们看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啊，我们现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说，这个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能看明白，啊，所以我想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啊，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神非常明确哈，在诗篇里面。啊，这是说的正面的，那没那个反面是什么？离弃耶和华神，这国有祸了这个照片上面这位大家知道是谁啊？就不用多说。刚刚说的是国家层面的，我说简单说一下这个个人的。林书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今天我要讲另外一个人，叫谢家华的啊。那么这个人的英文名字叫 Tony 谢今年的感恩节前面大概几天吧，就我已经对这个人就很，我信主之前对这个人特别的关注，原因是什么？哈佛毕业的，然后呢，绝顶的聪明，啊，在互联网就还没有 Google 的时候，开了一个公司，啊，后来就被你们微软买去了，接近3亿美元哈，然后呢，这个人后来又创办了一个新的公司，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您知不知道，叫 Zappos，啊，他就成了那个 CEO。这个人他不是一个见钱就眼开的人，是一个特别有理想的人，特别有追求的人啊。我们知道林书豪他说 "I play basketball for his glory"，他是为神去打球的。然后这个谢家华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Deliver happiness to people 啊。然后他是个很有追求的人，他在他的这个他写了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Delivering Happiness"。他这个里面讲一。他而且问了一个特别 fundamental 的问题，他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你的 angle of your life 是什么？你对你这个生命的终极的目标，你到底是什么？”他问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说：“我要 deliver happiness to people。”他觉得我这个在这一辈子，我在这个地上生活，我要 make some impact。我前面说到这个今年Thanksgiving 前面。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这个人了，但是看到他的新闻，他死了，46岁， 在他死之前，据报道哈，到现在为止他的死因还不知道。说他在这个死之前，他就陷入了无休止的这个 party， 无休止的毒品，无休止的这个各种各样体验，这个就是在他看来这个 happiness 的这种做法，甚至他一度他这个 deprive himself from oxygen， 就是把自己就是自己不吸氧气，然后呢，他就想追求一种就是这个肉体能够带来的这样的这样的东西。有些描述我都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但是他们就这么做。大家看到一个是有神和没有神的人这是一个不是一个见天眼开就是很世俗的人，不是的。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他找不到他那个东西。他说他要 deliver 这个 happiness， 但是就像 C.S. 路易斯说的，就是神并没有在他之外这个幸福啊。如果你离开神了，这个东西就不存在啊。但是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实际上很多的人他还在黑暗当中，他找的那个东西，他想找的那个东西啊，他总是去找一个东西。他没有神，他就要找一个东西。他找的这个东西，如果离弃了神，他的东西就不在啊。所以关于这个人的个人的。圣经也这么说，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反之我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先知就讲了，就是目前这个南国的这个灵性的这个状况是很成问题的所以呢他说你们现在你们刚才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对不对最近我们不是要购堂是吧等等等等之类的，我就特别的在想，哎呀，如果现在神派一个先知过来那个跟我们说你们现在在买这个地必得赏赐，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但实际上神已经通过在这个我想从他的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基本上也能知道这是他的心意Anyway， 这是从神来的鼓励那这个地方讲你们所行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先知再一次的在肯定这个亚撒王登基以后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改革的举措，归向神的这些举措。同时他们在古时的强敌面前，他们因为信靠神而得胜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所行的必得赏赐我想今天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 point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关于赏赐的事情不能够像世人那种看。世人说哎呦这个不要太客气了，这个做我是应该的这个有没有赏赐我就算了。但是神给的赏赐我们必须要去追求因为什么？新约里面这么说这是我们今年背诵的经文这个希伯来书11:6里面说，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于神，这个我们都过关了，都没有问题，对不对？而且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这些寻求的人必须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轻忽了这个神的赏赐如果我们轻忽神的赏赐，不看重在天上的赏赐的话，我们在地上就很难去为他做事情好，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那一般人听见先知的话，或者是我现在发现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点这个信主时间长了以后就有这个问题听了神的话，听了讲道，刚开始听的那几分钟吧还挺热血沸腾的，但是回到家以后又我行我素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来看亚撒王这件事情上他怎么做，他听见这话以后和神的预言以后，他就壮起胆来，对吧？好，他就开始做事情了，他听了神的话以后就化为行动了。我自己很多情况下面是心动但是没有行动，对不对？但是亚撒王他不一样，他的行动而且是非常彻底，对不对？他说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加上他在以法莲这些地方他夺来的这些各城，但凡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运用到我们自己人生我们自己身上的话，就是我但凡我能够 take control 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把偶像尽都除掉，彻底的干净的除掉然后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修圣坛，对不对？他说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学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立，就是他们回归的人要 重建圣殿，对不对？他们还没立根基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先把坛筑起来，对不对？坛筑来以后，然后就可以献祭了。为什么这事情特别重要？你先要恢复跟神的这个关系，然后你才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所以重建圣坛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然后重建了圣坛，他们向神献祭，他们其中肯定有赎罪的祭，有这个燔祭等等，就是表达自己的这个感恩的啊，自己的奉献的等等。然后他们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点点点，十五节之前点点点很多啊，他们就在神面前尽心起誓。这个启示并不是说重新又把这个啊这个神赐下的这个约重新写一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神面前立志，我从现在开始，我以前是不跟随神的，我以前是不寻求神的，我现在开始寻求神啊，这是一个 discipline 啊。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应用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远离神了，确实一样啊，无论是你在个人的祭坛在神面前，还是家庭的祭坛面前啊，你首先是恢复神跟神的关系，然后你自己要 discipline。 这个 discipline 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讲的不是很多，但是在追求神寻求神这些事情上面你是需要 discipline 的啊，你每天该花的时间是要花的啊。好，好，然后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就这个先知跟他们的这个鼓励里面就说啊，就你如果寻求神你就会被寻见，对不对？神的这个应许这个时候就实现了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有多长的时间啊，但神的应许它实现了。第一是被他们寻见了。什么叫被神被他们寻见了？他们是真的看见神了吗？他们就是肉眼看见了吗？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而是说跟神的这个关系紧连接的这个关系完全的恢复了啊。然后神也因着他们这样的追求，他们也赐给他们四境的平安。他们那个南国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因为刚刚古时大军，你下面还不知道什么大军要来啊，对不对？所以又赐给他们四境的平安。我们知道追求新约里面怎么说的，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他说耶稣说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他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你寻找到了神了，你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了，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他们的啊，是一样的。好，然后啊，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看亚撒王是不是做事情在追求神寻求神的这个彻底性上面啊，这个地方他记了一个细节啊，一个细节啊，说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刨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啊。这个祖母玛加太后是谁啊？是他的奶奶。他奶奶是谁呢？是罗伯安的一个妾，他不是正房。罗伯安他的这个长子，他没有做王啊。后面的这个亚比央或者亚比亚，实际上是玛加太后所生的。然后呢，这个罗伯安呢、啊，他就特别喜欢这个玛加太后玛加，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儿子立为王了。可以看见这个玛加太后在这个王族里面，他的地位是极高的啊，但是他追随偶像。那亚撒王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他实际上就是，我相信他是个很挣扎的一个过程，一边是亲情，对不对？一边是神的话啊。那我们看见他是真的是尽心尽意的寻求啊，这让我想到，我们实际上信主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面我们来自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啊，我们的这个 opposition 很多是家庭的，对不对？难怪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给你和平的，而是要动刀兵啊，反对你的，你要跟你的这个父母啊、妻子、儿女等等啊，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哈、啊。但是就像保罗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出的这个问题一样，他自问自答的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如果这个你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你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真的要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亚撒王他做的这个事情，他是一个里里外外的一个捷径，是个非常彻底的捷径。他把可见的犹大全地的这些偶像全部给除干净了，同时他们立约在神面前献祭立约啊，他们把一些不可见的偶像、内心的这些偶像全都清除了。 啊，那么这个地方最后一节的时候，这段最后一节的时候记载了这个，就是到亚撒王35年的时候没有征战的事情。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被他们寻见，而且又添加给他们一些啊四境的平安。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到这个35年应该是20年的时间。亚撒，我们前面因为看到五个王，这个五个王里面时间长的大卫40年啊，这个所罗门也是40年啊，那个罗伯安17年啊，他父亲差一点大概几三年，他实际上是最长的41年，神给他很多的福气。当然他的一生并不是没有污点，到后面如果你再看下面一章的时候，神再一次派先知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听神的话啊，到最后啊，但是就是神还是纪念他，说他还是看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啊，这是一位这样的一位王哈。那我们看到这是两千，如果大家计算一下时间的话，这是2900年之前先知亚撒利亚跟亚撒王说的这样的一个劝诫，这样的一个应许。实际上这样的话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现在还是在跟我们说话，一样的还是在跟我们说话，是吧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啊，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那么主耶稣啊，这句话是我们这周的背诵的经文，在重复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他没有讲那个负面的那个啊，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实际上也隐含了这个啊啊，有警戒有应许啊。那我想今天我在准备的这个的时候，也是回想我自己这个信主以后的经历啊。信主以后对神是很有热心，但是呢也有冷淡过的时候啊，不能说完全的离弃神，但是也有很也有离弃过神的时候啊，也有这个远离过神的时候。但是神用真的是他有他的这个慈爱，他用各种的方法啊，能够让我再真的是再会找回去啊，你如果去寻找就能够找回啊。所以这是神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你目前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是我们今天在场的还是在线上的，我不知道你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如果你冷淡过，如果你有过离弃神的这个念头，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愿意你回头，而且他喜悦你啊，他喜悦你这么做啊，再去寻找他。而且他说只要你尽心尽意来寻求我，我就让你寻见啊。而且我想今天再想重复一下主跟我们说的这句话，他说我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满有真理和恩典。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们是会有永生的，这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丰盛，更加的丰盛。那么这个丰盛的生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只有一个寻求的生命，不断去寻求的生命才会有更丰盛的一个生命。丰盛必须是从寻求里面来的。什么叫寻求？什么叫尽心尽意的一个寻求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犹大南国啊，亚撒王和他的国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给我们一些 idea 是吧，清除我们内心的偶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内心，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宝座上面坐的还有可能是我的很多的 ambitions， 是不是还是不是神以外的东西啊？然后重修祭坛，这个地方的祭坛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要去带着牛羊还要去建一个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可能是一个个人的祭坛，你每天的灵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你每天多少时间在和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交通啊？你有没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夫妻两个是不是经常花时间在一起祷告，是不是跟小孩子们一起有啊祷告分享的时间啊？重修祭坛，与神立约，我们前面说了，是你属灵生活的一个 discipline， 你真的是要去规划的，真的是每天我要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每天多少时间我要在祷告上面，不是说变成一个律法主义，我就好像不到这个时间我那个啊，但是你必须要花时间啊，这是与神立约。我想我今天正道就到这儿啊，感谢主 那么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通过亚撒利亚和亚撒王所说的话，你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主，我们有的时候会远离你，主啊，我们就愿意相信你赐下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如果我们回头，如果我们愿意寻求，你还是会被我们寻见。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呼唤。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跟你连接上面，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寻求，一生一世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寻求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坚信你必被我们能够寻见。主，我们谢谢你，这样不配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